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开始继续上《佛法概论》第17章啊。那这一章会比前面呢，稍微困难一点点啊，但是还好啦，那因为我们讲义的分量哈也是蛮多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把它上完。那下个礼拜呢，就是上第18章啊。今天的讲义大家有拿到哈？假如大家有回去有预习的话，那上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好，我们来看讲义230页哈，第17章。那这一章同样的哈，导师也一样分成2节哈。第一节比较短啊，第一节是谈出家众和僧伽的生活啊。那第二节的话就很长哈，比较长，比较详细。在235页哈，第二节是谈解脱的正行，就是八圣道了哈。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在第13章的时候啊，中道泛论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在第13章中道泛论的时候，导师虽然说八正道很重要啊，但是呢始终没有解释8个项目，有没有？他就是在这一章才解释啦，在第17章才解释八正道的内涵，这样所以这一章也是相当重要的，对解脱道来说啊。好，我们来看第1节230页哈。第一个小题是出家与入僧啊。那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上过在家中的德行，那这个礼拜呢就介绍出家中的德行啊。好，我们来看出家与在家的差别啊。信众的出家，就是佛教徒的出家，一般呢在经典上的记载呢，出家就是舍家嘛哈，过着淡泊乞食的生活哈。这个乞食呢，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它就是乞丐这样子嘛哈。但是实际上，乞食呢在经典里面，它就是有好几种解释哈。一种呢就是乞食就是物质的，真的是物质的。那这个是要降服我慢啊等等的哈。那第二种呢是乞法，就是祈求那个能够自己身心投入于法呢，能够体验到法啊。所以乞食呢，不只是只有物质的这一方面的祈求啊，那称为比丘啊。那当然比女众呢就称为比丘尼等等哈。那虽然在家也同样可以解脱哈，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嘛哈。不过在世尊的时代印度的时候呢，出家是比较适合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导师在第1章或者是在序言的时候有提到哈，印度当时非常流行沙门僧团的生活，就是修行者的生活，所以。大家假如有去过印度一定知道你到哪里都会看到就是寺庙或者是他们神庙的地方呢，都很多这一些就是单独的修行者个人的修行者。那我们去年我们去印度还在菩提迦也看到那些留那头发留很长然后绑起来的，有没有？自己绑起来的那种那这个都是印度有这样子的风气，现在也相对的比较少当时印度佛陀时代是很多，所以这个出家的这种制度导师说也适应当时的一种根基所以非常的适合当然不是说现在不适合了相对来说，印度那时候呢，佛陀时代是更加的适合这样。好像经典所说的居家自暇尘劳之处就是居家嘛，就在家就是有很多尘劳啦 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了哈。那出家学道呢，发露广大啊，或者是扩大啊。那出家跟在家不同，就是接下去要解释的啊。那佛陀在经典有提到哈，我今在家为所锁锁啊，就是在家呢有种种的枷锁啊，不管是亲情的啊，或者是其他的，那各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枷锁，那没有办法进行受啊，就是这一辈子好好的全心的投入梵行啊修行，那所以呢宁可舍弃这一些物质啊，亲朋好友啊，剔除虚法，然后舍家出家学道啊，这个是经典记载出家的一个状况。再来呢，底下第二段呢就要介绍呢，家啊，就是家庭跟在佛法来说，修道者来说，他是怎么看待啊？那第二段呢，有提到家有什么可厌的啊，就是有什么可厌恶啊，可厌离。那经典上有提到，人都是大家都知道嘛，人都是有自己私有的，不管财产还是种种的眷属啊、情欲啊等等。那因为有私有的关系，所以呢，都会有种种的纠纷啊。当然，现在这个地球啊，有很多国家有建立了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等等。那但是呢，因为个别来说，还是每一个众生都是还有这种自私的我执嘛。所以我们之前有不断提到分子，每一个分子假如还是有这种私心、有我执，那组合起来的整体啊，怎么可能又是完全的和平快乐呢？对不对啊？所以相对来说因为分子不清净嘛，所以整体呢也很难能够要求很清净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就是说人间和乐啊，那要从个别的分子做起，就是每一个人先做起。那分子每一分子做清净了，那自然社会或者是整个国家、整个地球才会清净啊。所以佛法基本上是这样，理想是远大的，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呢，是从我们个人身心做起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好，再来第三段，国家的权力，虽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啦哈，不管是维持这种冲突啊，或者是建立社会制度啊等等，但是呢，也是有种种的这种赋税啊，或者是掠夺人民啊这种财产啊等等啊，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残杀。所以，纵使有在家哈、有持五戒这样子的一个道德行为，不过也是基于一般家庭的基础而立的哈、就好像。不淫戒啊，不邪淫，他是不得非法侵犯他人男女为标准啊，以当时当地的法律习惯为主啊。不过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世界哈、有一些国家他们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对不对啊？乃至有一些是女人可以有很多丈夫的。我还听说在西藏他们是按照中国人来讲，就是在西藏他们是有点好像是妻子是可以兄弟分享的，还是是这样吗中国人来讲就是乱伦啊这样，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啦哈。所以在每一个社会这一种制度来说呢，这个不邪淫的标准啊，有时就你说到底要做到如何啊？所以导师在这里哈，如果站在出家的角度来说呢啊，或者修行解脱的角度来说，它确实还是只是相对的对峙某种世间或者社会的制度而已哈，不必然就是很完善啊。再来不道呢也是一样哈，一切公务私务啊，不得非法占有啊。那所以你看，这一些虽然是能够节制自我的一些 贪欲啊等等的烦恼，但是它还不是很完善，不理想。所以这一些，纵使是佛教也说五戒是基本建立社会和平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站在出师法来说啊，它还不是相对的很完善啊。好，那最后这一段哈，第一页最后一段，所以因为基于这样子的一种不圆满，所以世尊才有制定出家的真意。那出家是什么含义呢？它就是否定固有社会的价值，放弃财产私有啊，眷属细浊，投身于僧团啊，就是新的社会、新的世界啊。不拜王啊，不拜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不礼敬国王。那四姓出家，同名为色啊，就是。为士啊，就是同样姓氏的啊，就像我们一样，出家众都姓氏啊。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人，出家都是一样啊。就是把世俗的东西要放弃啊，那不受这种种族制度的限制啊，否认王权至上。难怪家庭伦理的儒家大惊小怪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哈，中国都是儒家思想，那家庭伦理就好像我们说不孝有三，还有呢，无后为大，对不对？但是如果出家的来说的话，刚好这一种都没有了嘛，哈，都做不到嘛，所以就会大逆不道嘛，这样哈。那但是呢，出家真正的含义，它并不是不孝。而且呢，也不是说你有了孩子才真正的尽了孝，有些孩子是不孝子或者败家子的话，有时连自己都看到都讨厌，对不对？所以不见得说你有后人啊，你有后代就证明就是能够就是有尽到孝也不见得。所以在佛法来说，真正的孝呢是什么呢？真正的孝心啊，就是一种世间道德的一种标准而已但是呢，如果按照出家想修行解脱来说，这一种孝呢，或者是尊敬呢，它不是只有限定在家庭式的，它是扩大到一切人类值得尊敬的老师等等那感恩也一样除了自己的父母，一切众生都要感恩所以这里说抛弃这一种眷属的细浊啊等等，不是说我们出了家就好像把家人丢掉，然后去认识很多新的人一样不是。我们还是回到家呢，我还是会叫妈妈呢，还是会叫她妈妈；叫姐姐呢，还是叫她姐姐这样。但是我们要教她，他们叫我不可以叫以前的名字啦，不可以叫小李这样那我要主动教他，就是，我们师父呢，你要叫我们师父这样。所以，我家人还好啦哈，因为都有学佛啦哈，所以他们都叫我师父啦，我会叫他们名字这样所以还就是我们真正出家不是抛弃他们只是说把我们的一种对于家人的细琢或者是这种爱护啊，扩大到。更多的众生不要只是限制在自己的家庭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在这里我是有一个经历啦，就是3月份我回马来西亚有讲课，那我在飞机上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大家知道嘛，槟城是一个小岛，槟城那我要飞到槟城去讲课，所以那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呢，因为刚好下雨啊，下大雨，所以呢，它快要降落的时候呢，它那轮胎已经放了要下的时候它可能看不到走道，然后又拉上来了，就这样两次那下不到又拉上来，就两次，大家都非常的宁静，在飞机上面都很宁静，那。因为我们就是被 耽搁了两延误了两小时，飞到另外一个兰卡维那里去加油。那过了一两个小时才飞回来槟城。那就在兰卡维的时候呢，我隔壁有一个小孩啊，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在美国也是硕士毕业回来上班啊，他就问我，我没有电话嘛，我没有马来西亚的电话，我要联络接机的人，就是飞机有延误啊，所以我就跟他接电话，哎，他也很好，那小孩子就借给我，然后就帮我打。那电话交代好了，那他就问我，他说，哎，师父，你们那么年轻出家哈，是不是啊会很对不起家人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好像就跟家人完全脱离了，好像是自由身？我们待会会看到哦，出家的僧团其实他是过着自由舍弃我执的生活，是非常自由。他的原则是自由啊。那所以一般人也会这样误解了哈。那我就跟他解释啊，其实不是啊，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一样，我回家我还是叫妈妈、叫哥哥姐姐这样啊，只是说没有整天在家里这样啊，反而有时保持距离啊，他们还觉得这个孩子久久回来还蛮好的，整天见面哈，不见得好哦啊，所以我也跟他讲，哎，他说哎，他这样子就能够接受了哈，他没有信佛，这小孩，所以我们在外面通常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一段231啊，真实的出家是为了解脱生死啊，解脱什么呢？生老病死，又被苦恼啊。那有两个条件要具足，第一个呢，要调伏内心的烦恼；第二呢，要改革社会环境。为什么呢？本来解脱不是说只有个人而已吗？对不对？为什么牵涉到社会环境的变革呢？因为我们生存在人间，就一定跟人有互动啦，跟人有互动。所以我们纵使自己内心非常的清净，但是我们假如跟人家互动的时候都很糟糕的话，那就证明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啦啊。接下来哈，导师有两个也是他归纳两个重点嘛。内心清净呢，就是第一个，内心调伏烦恼哈，与自他和乐。自他和乐呢，就是社会环境的改善。那本是相关啊，就是这两者呢是重点哈，就是内心清净还有自他和乐。这个我们到后面然后还会出现两次哦，这两个语词大家把它画起来啊。我要给大家比对一下，大家就会清楚了。这里到这里为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到后面还会再解释的。既然这两者那么重要，那为什么出家是赋予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呢？啊，虽然有这两种任务啊，那会有出家这样子的制度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慈悲还有智慧啊的察觉啊，印度当时有四种阶级啊，所以假如这四种阶级的这种人为的制度啊能够破除的话啊，建立这样子的出家制度啊，让所有众生都有解脱生死成佛啊，乃是成圣者的可能，那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对众生才是有帮助，对社会也才有贡献啊。好，第一个圈圈，出家就是自我私有的否定啊，就是舍离我执的生活啊，出家。这些重点大家先把它画起来啦哈。那当然出家哈，他说有两种也有两种情况，导师哈，第二个圈圈，他说也有的呢，为了国事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他是流亡的啦，流亡啊，不讲太清楚了哈，或者是盗贼啊、债务啊、生活啊的逼迫而出家，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尤其现在哦，事业力那么高哦。 哎，你不要说真的呢，我们在佛学院，我有听过一些老师跟我们谈起耶，因为我虽然没有去应考哈，因为我不是负责那一种，那有一些老师去应考了新生啊，也有跟我们分享，他说，哎，真的有一些学生，他们说他们是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所以来读佛学院这样啊，啊，你要不要收留？要不要？还是要啊，对不对啊？他又不是说一个坏人，对不对？他还是想学佛，只是家庭家人也同意，那就也还是可以啦。哈。所以只是出家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啦。如果你是事业或者是在家庭跟家人处得不和而来出家，那我们就要审查清楚一点哈。那这是其中一种啦。第二种呢，就是身体虽然出家，但是内心啊，对于经济的占有、男女的爱着，还是很深。这个不能契合出家的真意。就说虽然剃了头，但是那一种以前工作赚到的这种经济呀、或者是以前种种的不动产还是牢牢的抓住，不放给世俗人，或者是在家的话呢，自己的家人的话。那这种也是要注意咯，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财产最好的啦，出家没有挂碍啦哈，财产多的话，那自己也是要留意了哈，那不过这一些问题呢，在我们在受比丘尼戒的时候我们要登坛之前要受戒之前要问遮难这种问题，他会问你，你是不是欠债来？出家的，他会问你的哦。如果你欠债，你不可以登坛的哦，你要出去。你如果还有债务没有还完你要去找朋友帮你，或者家人帮你解决了，然后才来。因为过去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尤其债务就是有人要去恐吓寺庙要去放火这样，因为你不把孩子还回来，还是不把某个人交出来那这种事情对出家佛教僧团都很不利所以我们应该也要留意所以真正出家，那一定不受民族国家主义所拘束出家其实它也是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叫僧团好，我们来看第二小项，僧团生活的一般参加僧团就是依戒律过生活的生活那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平等自由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那么平等自由了喜欢就住一两天，不喜欢就明天就搬走这样不是不是 待会我们会看到后面会有解释。真正僧团它是原则是平等自由但是它还是有规矩。家有家规啦，还是有规矩。那关于僧团生活，这里只能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要参加出家这个僧团，一定要受戒假如中途不愿意出家，不妨公开舍戒退出僧团，就是还俗了其实还俗在南传呢是很普遍的事情来的，像泰国，他们每一个男孩子都要出家。短期出家，就好像台湾每个男孩子要去当兵一样他们只是希望这样子的一种身心陶冶调炼呢，能够出来社会的时候比较会为善但是不见得泰国真的是那么，尤其现在不是很乱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一种功用这一种。形式是不是有达到内心烦恼的调伏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佛教也是蛮多值得要审查的一些事情内部要审查。好，我们继续看僧团的生活，重要的有六合敬，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有谈过。那这里导师呢重温三个重点除了身口意之外呢，就是这三项的是很重要的僧团生活。第一个是见和同解， 那什么支见要先建立呢？第一个就是出家有五年一止的严格义务，就是五年一止，就是要一止一个师长五年，不能离开他五年啊。就好像大家如果说，当然 在家人没有啦，啊，出家的话呢，都是要这样啊。不管你是剃度恩师也好，或者是找一个你没有跟剃度恩师，但是你去找另外一个长辈啊，跟他一直学也是可以啊，至少要五年啊，养成正见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假如支见没有建立，反而自己自立门户呢？啊，还有种种邪说，那师友就可以再三的劝告啊，运用大众的力量制裁他。那什么叫五年一止，到底要学习什么东西呢？那我在注脚的五啊，注脚五的地方有给大家参考。那就是你学了五年，但是还是有条件你才可以离开。如果你五年都在睡觉的话，那还不可以离开哦。你五年都在睡觉的话也不可以。他规定的戒法呢，有规定说你至少要学会这五样东西，你懂得了，那你就可以离开你的师父啊。挂壶一啊，第三行，比丘若无法具足，是比丘得离依止住啊，就是你可以这个比丘啊，你可以离开你的依止老师啦。那五种法呢？第一个，你要知道比丘的戒律；第二呢，知说波罗提木叉，就是你会说，你会跟人家解释戒律戒条的含义啦啊。那再来呢，要知道结界。结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慧者讲堂啊，它有一个界啊，界就是好像四角这样子啦哈。那僧团呢，要结界就是有一个属于这个僧团结魔诵戒的一个范围啦，一个范围，结界就范围界限啦啊，东南西北界限这样。再来呢，就是知结界事，那结界事里头要做什么啊？啊，做种种的法啊，结魔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啊。那这种都要了知，那不了知的话是不可以离开依止。挂壶二，你看到、哦、这句话就讲得很好哈、哦。道玄律师他说：“律至五年依止，意在调伏六根啊，重点在调伏我们的烦恼。”有智，假如这个学习的人呢、啊，智慧很好，善根很好，听许离师啊，就允许他离开依止老师。如果他很有智慧，那假如没有智慧的话呢，就是不是很有善根的话呢，由虚尽受啊，终身跟着老师啦，你不可以离开这样啊。所以其实道玄律师这个戒律的大师哈、啊。都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自己要了解啦啊。好，那这个是见和同解。好，我们来看上面本文第三行，戒和同行啊。那戒呢，在僧团来说也一样，任何人都得奉行的平等原则啊。比如说我们比丘戒250，那比丘尼347也一样啊，就只要你是女众，你都要奉行这么多的戒，男众要奉行这么多的戒啊，这个是平等的。再来，大众的事情要玩具身格的大众来决定。玩具身格呢，就是受具足戒，就是成为比丘或者比丘尼啊的人结集在一起，才可以处理僧团的事情啊。就四位或四位以上成为僧啊。那僧团有什么事情可以处理呢？处理的方式有好几种。第一种呢，就是103结魔，一次报告三读通过。或者是呢，101结魔，一次报告一读通过。单白结魔，就是无关大体的小事 也得一百，一百就是说一次啊，跟别人说明就可以了。你看僧团他做什么哈，都要这样子的哦，做什么都要这样啊。那所以出家人的个人行动完全放在社会里面，放在什么社会呢？就僧团啦，僧团啊。所以出家人的个人行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啊，21世纪这种社会啊，很重视人权，对不对？或者是人权的那一种含义啊。那有时我们假如这一种我执啊，自己的我执不太了解的话，以为争取人权就是理所当然的话，那我们在僧团里面有时会处处碰壁。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假如我们知道说，我们学习的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个人行动如果完全都公开化的话啊，或者把自己就完全投入于僧团啊，没有自己自私的一点点心念都没有的话，那也许在初学这个阶段呢，对治我慢啊，我执也许比较会有效用。不要太多个人的这种自己利益的行动了哈。那意识的表决通常也是采取全体通过啊，如有一人反对即不能成立啊，或者是有黑白筹而取决多数。黑白筹呢，就是抽签呐，就抽签啊。我注脚有哈，以前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哈，就是白签跟黑签啊，就是大家抽，看抽完了，然后再主事者再去算黑签被抽走的多还是白签的多，就是以多数为主来决定事情啊。好，再来括弧二，僧团的纪律啊，如果违反身心净化。和乐大众的戒律，那都要忏悔，向大众承认自己的过失啊，就是在大众里面呢、跟大众施讲啊。那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假如犯众的话，要接受大众的惩罚，就是服劳务啊，就是跟大众呢做苦工，或者呢一切人不跟他交谈，就是莫柄啊，莫柄。再来呢，就是不跟他来往。使他成为孤独者啊，但是他服刑哈，就是僧团有这样子的惩罚，他服刑是有期限的啦。有时我们开会，比如说，哎，他这个行为啊，要罚他2个礼拜的话，那他这2个礼拜我们大家都不要跟他讲话，但是2个礼拜过后结束了，那还是恢复正常啊。那也许大家不要想说，哎，这个好像很残忍哈，很残忍哈。那其实他有很多东西倒是没有写出来啦，就是我们在戒律里面才有啦啊。那我也不能讲得太白，但是有一些呢，在注脚七呀、注脚七那里哈、成佛之道导师有解释的比较详细一点哈、大家有时间再回去看啊。好，再来最后一行，如出家众犯了不可悔呀、不可忏悔的众戒，就根本戒的话，就不容许他留在僧团，这才能让僧团保持清净啊。所以说，佛法大海，不树死尸啊，树啊就是没有隔夜的死尸啦啊，隔夜啊。所以出家僧团要让僧团维持清净又和乐啊，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假如这个时代还有，一些僧团非常重视这一种律制的生活的话，我们都要好好护持，真的，好，我们来看233页第二行，以戒摄僧啊，僧团中没有领袖，也没有主教，没有主教就是没有教宗啦，或者教皇没有，以受戒的先后为次第啊，这个就是僧团。就是谁受戒先的，不管年轻的或者年长的，他受戒比较先，那就要尊敬他啊。那互相教戒，互相慰勉， 结成一和平和和平等的僧团、啊、那我发现这个地方呢是僧团精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尊上座，就尊敬上座，就是戒腊高的、啊、受戒比较久的。再来呢就重大众，重大众就是虽然戒腊高，但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还是要以大众多数的决定为主的话，那上座也是要听大众的决定这样啊。主德化就是以德化人啦 啊，不要只是用戒条来压这一种心血啊，要用德恨来感化人家才比较心服口服啊。所以僧团都是要重视这三项啊。这个是戒和同尊啊，戒和同行啊。再来第三，利和同君啊，这个就不难了啊。那因为大家过着乞食的生活嘛，印度时代，所以托钵回来的东西就是大家要拿出来，然后呢有需要的人拿走，那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就这样。所以在利和同君方面呢，印度那个佛陀时代我想是比较没有问题啦啊。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时就不是很容易啦，有时不是很容易啊。那我想大家有眼睛你看得到就好了，不用我讲那么多了哈。嗯，好，再来，不管是团体共有或者是属于私有啊，总之企划而来的东西啊，都是世尊都有规定一个标准的 啊。那假如我们有的东西太多啊，比如说导师这里举的，比如说我们的衣物啊，别人供养太多，那就必须要做净施。净施呢是一种仪式，一种制度啊，公开奉献给大众，然后呢又由大众交还给他，是怎么样呢？我跟大家比一下你就知道。比如说我这个盘子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是钱，比如说这个是钱啊哈，那我如果要自己用的话，在僧团里面它是这样，你要做净施啊，就是你找一个净人啊，比如说我找本道，那我说或者我给大众，我说我这个钱呢就是布施给你，你知道哈，你拿了钱你还是要还给我的就对了。但是这个仪式哈，这个仪式这样子的仪式交出去他再交回来的这个仪式啊，就是有点像净施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了。那也许大家说干嘛要做这种那么表面的东西呀、啊、至少有人知道他有钱，有多少钱啊，至少要有人知道啦。所以我出家众为什么他前面导师说完全把个人的行动啊放在僧团里面，就是这样。因为假如我们有一些东西是秘密的，完全不能公开的话，久了其实对整个僧团来说都是会不公平啊，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做得好的话，就是所有的自己的东西呢都能够公开的，这个是最好的啊。嗯，那所以其实僧团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哦。哦，好像只是说现在能够真正执行的很完整的人越来越少了。嗯，好，我们来看小节。哦，没有看小节之前哦，这个利和同君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蛮好的，注脚九哈、哦，注脚九，刮胡一里面哈、哦，习真因缘经有没有看到？你看里头哈、哦，它是六个嘛，刮胡一到刮胡六，这个就六合境，第四个啊。利和同君、啊、他第一句话你看哦，刮胡四第一个，若得法力与势力系统所受，就是我们一般讲利和同君都是只是想到那一种衣食住要，对不对？那就是要跟大众分享嘛，就是要平均 啊不能够有偏心。那其实不只是势力哦，连那个法力啊也一样哦， 就是连我们听闻到的佛法也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哦，所以力和同均它不只是只有世俗的东西，它连这个法力也一样哦。哦，所以下一行他说与众同受乌师引用，有没有乌师引用啊？就是刚刚我念那个法力的底下那一行，有没有？所以僧团它都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东西要吃哈，自己买来吃。我们在福音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想吃披萨啊，那我又没有钱买那么多，因为福音有80个人哦，你要买很多，对不对？所以呢，我可能就买2个。我比如说我没有什么钱，我买2个。那我怎么样做到力和同均呢？就是切很小片的，切小片一点啊。然后呢，从院长那里行堂一直行到最后这样啊。那最后的人被拿光了，他就没有了这样。但是至少那个东西呢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只是说依戒律来说，可能拿到最后居士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样啊。但是至少东西它是公开，没有私自偷偷的用的话，这个都还是吻合这个条件的，这样我在看那个中国那个有一个叫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哈，那他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留待后世注意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家族啊。非常的平等无私，就是有一点像力和同均这样。这个员外哈、哦，这个人呐、啊，他是就是完全没有私心，连国王啊都非常赞叹他。那有一次国王就召他来，他说：“为什么人间都传你呢？是这样子的一个伟人，就是你对你的家人呐、啊，完全下人也好，工人也好，完全都是平等的。”他说：“你是怎么做得到的？因为。”他是很有钱的人，所以他的下人呐、啊、家人加起来有几千人这样啊、哦。那这个有德恨这个老员外啊，就跟国王讲，那国王要试他要怎么样平均呐、啊？我看你有什么办法平均，他就送他一粒梨子啊，梨子送他一粒梨子，他说我给你一粒梨子，你。我如果说我要看你怎么样让你全家的人呐、啊、都平等无私的感觉，我要看你怎么分一粒梨子。你家里有几千人啊？那这个员外说，这种事我经常遇到啊，所以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拿一个大桶啊，然后那个梨子丢到那个桶里面去，因为桶里面很多水嘛，就是。后来就是那个梨可能有切开还是煮开了哈，让整锅的水哈，就是有梨的味道。那每个人来舀一瓢来喝，那就平等了这样啊。所以连国王都赞叹他说：“哎，你看真的，这个真的是能够做到大公无私的人哦，他就是有心要做，都不是做不到的，真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了哈。好，我们来看小节。出家在这样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僧团，过着少欲淡泊的生活啊，游化、游行、教化啊，专心止观，去向解脱啊。好，那这个是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在235啊，这里开始要进入八正道了哦。第二节是解脱的正行啊。八正道，那八正道是所有正道哈，解脱正道的根本啊，是一切贤圣所必有的，就是称为古仙人道啊。那八正道有3个面向，导师跟我们分析非常的好啊。第一个呢，是以正定为修行的目标啊，就是正定啊，八正道里面最后那一个是正定啊，是以它为目标来修行八正道。所以前面的器资都是它的助缘或者是它的基础。那我们为了得到八支圣道里面的最后一个正定，也许大家会问说：“诶，佛法不是叫我们解脱，为什么他要这部经要叫我们呢得到正定呢？”哦，假如我们不看全部经文的话，也许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经文是在我现在年纪也有一点大了，所以哈，真的，我觉得真的差好多哎。我以前不用这样看的，那一部我等一下再找了哈，大家直接看注脚十二的地方啊，注脚十二，注脚十二的倒数第三行哈，注脚倒数第三行。正定其已啊，就得到正定过后，圣弟子正解脱贪嗔痴啊。那所以得正定的人呢、啊，其实他会立刻就可以得到正解脱贪嗔痴啊。那所以要找的经文是七五四经啊，754经在哪？在哪一个注脚？啊？十一呀？不是呢，还有另外一个。七四五，有没有啊？有没有找到？好，没关系，我等一下再找哈。七八五，在哪里？二三七呀，二三七呀。二三九注脚。二十六，不是啊？注脚三十，也不是。我自己找啦啊！你们这样找，弄得我更乱了。我等一下自己找哈、啊，下课的时候我再找。那因为经文呢、啊，它是有这样。他说得正定的人就是回到235哈，回到235。第一种以正定为目标的人，他就是他得了正定的时候呢，他接下来那一段经文是顿断贪嗔痴啦。顿断贪嗔痴就是立刻就断尽贪嗔痴。哦，我知道了，在245啦。245附录啊，附录这个圣道经那里啦。附录圣道经啊，你看第一项啊，第一项由七支铸成正定，能令众生得清净，有没有啊？你看第几？第三段，第三段，贤圣弟子如是心得正定，顿尽贪嗔痴，有没有？所以得正定呢，他这部经来说呢，他是。定圆满的时候，他就能够连慧都圆满，才能够断尽贪嗔痴啊！所以以这部经来说呢，正定为修行的目标，八支圣道呢，最后那个正定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到达那个时候呢，已经顿尽贪嗔痴了。所以它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定力而已，它那个正定呢，它是包含了能够断烦恼的含义在里头啊！所以。这一项呢，导师有特别留意到啊，在《圣道经》。再来第二种呢，是以正见为先导啊的修行方法哈、啊，就是这个是大家最常听到的了哈，二三五啊，二三五哈，以正见为先导哈、啊。那假如有正见啊，如实知正见，那其他的正思维乃至正定都跟着会生啊。那正见呢是先导哈，就好像眼睛，或者是早上出来的太阳，或者是像航海的罗盘啊。 那正见就如眼目一样、哦、带头，那这个是修行的先导、哦、再来正见是德行、哦、对于德行的重要呢，如杂含788经所提到、哦、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身，终不堕恶趣、哦、那大乘重视般若，也就是这个正见的强化、哦、深化。那菩萨的大慧深慧，不怕生死、哦、而在生死教化众生，就是这个般若的大力、哦、这个正见。那待会我们休息过后呢，再来看导师对于这个寄送的重视呢，他把大乘的三心其中之一的圣解空性说是这一种正见的强化、哦、待会我们看注脚15大家就会清楚了、哦，好，我们休息一下。